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在上星期天，香港区议会选举，泛民主派取得压倒性胜利。纽约时报称，选举结果是对北京和港府的当头棒喝。路透社今天报道，北京正在考虑撤换香港中联办主任，并且在深圳设立香港紧急应变中心。而中国方面呢，中国官媒则以假民主和外部势力的滋扰来解释这个让北京错愕的选举结果。香港选举究竟给北京带来什么样的震撼？习近平、林郑月娥能否顺应民意？将近300万的香港选民用选票谴责北京。如果14亿中国公民拥有选票，那么我们可能看到什么样的结果？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就一系列问题来展开讨论。第一位是香港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桑普律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桑普律师好，主持人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您可以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来电参与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朋友呢，您可以拨打00285-23001-7560。而在香港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30017560。同样的，观众朋友可以继续的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在香港的桑普律师。桑普律师，那么在星期天香港区域会选举结果揭晓之后呢？当然，很多的西方媒体都在关注这样的一个报道，还有相关的发展。我们注意到，在彭博新闻，他在报道里写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 ：“This is why China doesn't like elections。”他说，这就是为什么北京不喜欢选举。您觉得这句话说的切不切实？那么，香港的这个选举结果到底是给北京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震撼吗？
的确如此啊。中国共产党从来都不喜欢选举。以前在延安时期呢，他可能是有一些就是用大豆来当做一个比拟啊。但是基本上从建政以来，都基本上没有真正的选举过。那些选举都是玩假的，根本是一个假选举。那香港来讲，区议会选举，无论从提名到选举到备选到那个出任，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个真的是民主的一个选举了。但问题是区议会的权力太小，那它基本上涉及的是地方的那些小额的拨款，那它的影响权力也不大，它是一个咨询性的组织。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个草根的组织呢，中共一直觉得说都在它的瓮中。因为很简单，因为很多的那个我们叫蛇灾丙种一些诉讼的利益，就可以把那些地区的事务搞定了。但问题是这一次呢，他是说用尽九牛二虎之力来做这个事情，从那个声称的重票，比方有些区域他可以把那些幽灵人口种进去成为那个候选人，也可能是买票，因为说他是有那个不同的人，他基本上是被收买不同的利益嘛，那也有可能有坐票的嫌疑，但基本上使不上力。你看看这一次呢，总建制派的总得票率得票数从87万提高到120万，增加33万。当时韩正在上个礼拜三，他当时在紫金山庄是说 OK， 因为他觉得是从2015年的125席民主派的得票，顶多因为反送中运动可以会升到180席。所以也是汇报给习近平，最后也是同意了这个选举继续进行了。问题是开出来民主派不是得到180席而已，而是得到388席，是占了整个452席的超过85%的席次。这个是香港有史以来民主派的最大的胜利，建制派是崩盘式的大败。这个情况当然是共产党不讨喜，就是他用尽所有所谓的送票的方法，坐票还没有了，但送票跟买票的方法的话，基本上也没有办法把这个选举弄好，或者说其他方式来坐票。否则的话，如果香港民意直接反映的话， 你看到共产党是无作征战，所以他也是很困惑，究竟未来怎么面对？因为这一次选举而影响到2022年香港特首的选情，因为118个选举委员都已经是民主派很少了，那再加上说这个除了这个特首选举之外，下一届他要怎么办？所以我相信呢，他一定是软硬兼施的去对付香港人，尤其可能是加强对于所谓国家安全立法，或者说收集情资这些方面的一个掌控，好影响那个舆论的情况。但相对来讲，我觉得说这一次香港的一个小胜，但是五大诉求还没有得到，所以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嗯，是。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请桑普律师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未来香港怎么走相关的这个问题。不过，我们想请小明先生也来谈一谈您的看法。我们知道很多报道、很多分析也都说，北京这次在香港区域会选举前，他们当然也预估了形势。那么预估的形势是认为建制派至少会小胜，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现在很多的媒体说，北京错估了形势。北京是不是错估了？为什么会错估？那么今天有消息说北京考虑撤换中联办主任，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呢？
好，中共当局错误估计的形势，这应该是一个事实，这点不仅从逻辑上可以得到验证，实际上从中共的一些媒体上也有迹可循。在中共控制的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上，在选举之前的很多文章都会看到，比方说什么以票制暴挽救香港，用选票惩罚破坏分子，以票止乱，在内地港人密集返港投票，还有用选票终结香港的黑豹噩梦。你从这些文章的题目就可以看出，他们似乎是胜券在握的样子，他们准备用选票来惩罚所谓的暴徒。所以可以想象，假如中共当局知道是这个样子，以他们的一贯的霸道和蛮横，我想他们会取消这次选举。这足以，这个逻辑足以说明他们确实错估了形势的。那么中共当局为什么会错估形势呢？这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我想其中最重要一条，他们严重的低估了他们对香港人的伤害所造成的恶果。他们不仅对港人的五大诉求置之不理，还纵容港警滥用暴力，许多人受伤，还有很多人受到侮辱，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种对香港人的伤害是刻骨铭心的。此外，他们也明显的低估了香港人对公义的追求。在中共当局的心目中，大多数的港人比较务实，也就是说白了，就是比较关心赚钱，因而他们觉得对那些支持抗议活动的民主派会不满意。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在投票前的那些天，亲共的媒体不断的宣传示威民众给香港市民带来的种种不便，以及示威给香港经济带来的损失。他们认为香港的主流民意已经从内心里反感了这种民主派的这种抗议活动，因为他们干扰了很多人的生活和工作，耽误了赚钱，这应该是一个事实。但是有一个问题，香港市民在钱和义的上面，香港人选择了义。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在投票日的早晨投票结束的时候，他对公众说，他知道多数市民对暴力乱港敢怒不敢言，但今日是最好的机会，用手中的一票来换香港更加美好的未来。所以他认为香港有一个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支持香港当局，事实并不如此。
好的，
香港人确实用手中的选票表达了他们自己的选择，但能否换来更加美好的未来现在还不能确定。此外一点，我再加一句话，中共当局和民众存在着严重的隔膜，他们不可能知道真正的民意，他们也不想接受他们不希望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欺骗香港民，欺骗国内国外民众的时候，他们自己实际上也被他们自己制造的舆论所欺骗了。好的，
好，那么我想回到桑普律师啊，桑普律师，刚刚我们提到了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路透社的报道，就是说北京方面考虑要撤换香港中联办主任，同时要在深圳来成立这样的一个针对香港紧急应急应变中心这样的一个报道。那么刚刚我们的记者也说了，这个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表声明说，以上报道是不是事实的？您怎么看这个相关的发展？这是不是有可能是北京现在正在考虑的？如果习近平真的要追究责任，他现在在问责谁呢？
我觉得现在这个可能性是虽然不能排除，但我相信中共的高层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路透社讲这两点，一个是中联办的主任啊、王志明会去职或者调任，另外一个是真的是成立一个香港的危机处理中心。其实危机处理中心这一点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而且是大家都说过，是从6月13号以来，这个中心已经成立，韩正是指挥笃定，而且事实上在紫金山庄是邀请了多少的香港官员警察定期上去汇报，而且是每一天有书面的汇报从紫金山庄发到中南海的习近平的桌上，所以这个是定期已经成立的，不是一个新的新闻。反而新的那个传言是关于所以刚刚那个新闻是等于确定了中共的高层一直是掌握了香港实际情况，而且是下了指导棋的。至于说刚刚说的王志明的状况，我不清楚他会不会去职，因为大家知道事情败了，但是你知道选举要继续进行，选举要这样子操盘都是从习近平以下都决定的，当老板发觉到事情搞黄了错了，他一定责怪下属嘛。那最下属那些港共的成员，包括从麦美娟还有什么其他工联会跟林千年的人，也会责怪王志明嘛，所以他就等于说被夹杀。但问题是错只有一个王志明吗？还是说整批人从习近平到工联会跟那个林千年都是有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整个制度性的腐败，共产党的本质决定了这个失败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个大家王志明走了人走是不是等于解决的问题，五大诉求是不是得到实践？不会的，换走了冯清华多了一个张小明，换走了张小明多了一个这个王志明，换走王志明可以有个陈大文，我跟你讲没有改变，本质不变的话是因为中共的专政不变。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现在在电话线上我们有这位来自成都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您现在在线上了，请您发表您的看法。您好，
可听到吗？
可以
啊，喂，
哎，可以请说。可以请说。
我觉得这一次的一个胜利还是对于香港人来讲还是比较可惜，因为我觉得这次虽然说在大陆地区他报的很多提倡的是假民主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很多民众的选票其实可以代表很多的东西，其实其他的观点就那样吧。
是，好的。哎，谢谢您成都的杨先生的来电，他说可以从这个民众的选票看出他们的诉求与他们想要表达的心声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这位署名冯韦斯特的网友说，区议员选举结果还有一个重要意义，这是体现了香港的民意与大陆官媒宣传的矛盾，高层如果有智慧应该检视获取的香港实情报告被掺了多少水分，导致决策一再失误。如果由选举结果出来后改变政策，释放善意，不但不是输，而是能亡羊补牢，重拾民心。不过我推测当权者的斗争思维能不能选择智慧。另外呢，阮伟成说，民主是对统治阶级权力的监督，所以统治阶级最害怕民主，任何一个政党都有可能成为执政党，成为统治阶级，所以真正的民主意识就是对任何政党抱监督和怀疑的态度，不管是什么共和党、民主党、民进党、国民党，更别说共产党进行监督。而另外这位署名叫李明章的这位网友他说，其实没有必要相互仇恨，香港人和内陆人本质上都是国家公民，作为一个普通百姓，我想问问香港支持示威者的人他们的诉求是什么。这一点或许桑普律师您也可以简单的回应一下。另外我也想请桑普律师来谈一谈刚刚我们的成都的杨先生，他也说 选票代表的是民众的心声。可是我们从中国官媒还有各界的反应看到不一样的一个反应啊。那么中国的官媒对于这次选举结果，要不是像这个新华社，新华社今天继续的发表时评文章，再次说止暴制乱、恢复秩序，这是全港的共同心声。另外呢，就是《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他干脆把香港这次的选举结果说是西方的影响。您怎么看中国官媒到今天为止的反应？还有刚刚这个也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在问问，到底香港这些选民支持示威，他们的主要诉求是什么？您能不能简单的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就重复我们的五大诉求吧。我们的要求很简单，平反暴动定性，追究警察暴力，更重要的是释放或者特赦被捕的意识，更重要的是而且要解散，甚至是不解散的话要重组现在警察队伍。最后一点还是最重要的，民主普选，争取真正的民主普选，落实香港的那个自治的一个能权利，这是写在基本法上面，但是一直都没有真的好好落实好，这是我们的要求。我们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就是维护我们的人权跟自由。所以很多人说这个是一个香港六月以来的自由运动，那我觉得成都的先生也是非常的好，也是讲到我们的心声也要好好听到，所以我希望中国国内的朋友能够好好去了解香港的人究竟想什么。刚刚主持人问这个问题也是问得很好，是说现在中国的很多党的呀一直都讲说一些很奇怪的话。我翻遍12月25号出版的那个大公报、文汇报还有新华社的通稿，只字不提民主派大胜跟亲共派大败的这一点。
嗯，
环球时报的胡锡进顶多是说香港人是发出一些情绪啊，他说如果啊香港人支持暴力，指向国家的政治对抗，成为美国向中国施压的桥头堡，那就绝对不能接受。他说这个选举无论民主派怎么赢，也不可能冲击到一国两制的基本框架。那之后你看到外交部长王毅也说，无论发生什么事，香港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董爽也说香港是中国的香港等等。其实这一些话我们都知道都是场面话，但实在的东西是说，中国不想中国的民众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选举结果，一直在骗中国的民众说大多数的群众或者很多的群众都是希望这个谴责市民的所谓的暴徒。其实你看到选举结果57-42，很清楚的是谴责警察的暴力占据绝大多数，而且这一次是变相公投，五大诉求变成是这一次选举的一个核心。还有一个很佐证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有一个我们香港称之为光头警长的一个人叫刘泽基，他是在现在像中国的微信呢有82万的粉丝，是现在中国的一个网红啊。这位香港的警长可能已经成为了大湾区人了，但是他一个重点是什么呢？他在11月25号就礼拜一的时候发了一个微信啊，微信里面就说今次香港的区议会选举是建制派败下来了，差不多每一个议席都是以4成票败下来，这显示有60%的香港人某程度上是支持那些暴徒的啊，先不要讲那个暴徒的定性的问题，但这个东西很快就被删除。换言之，中国的那个网信办，或者说这一位刘警长自己自行删除了这个微信条的意思是什么样？他不允许中国的人知道，是差不多每一个议席都是以4成票败下来。
嗯哼。
就是压倒性的胜利，这一点他不愿意告诉大家，所以都需要通过不同的媒介给中国人知道真相。
嗯，是桑普律师，您提到这一点，我看到也有网友还在说，如果中国官媒连选举结果都不敢发，连责任都不敢担，那么怎么能够期望北京和港府未来能够就调整政策来重新出发？所以这点也是一个很好的疑问啊。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又有一位观众朋友在等候，想要表达看法，这是来自上海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
喂，你好。
你好，请说。
哎，我想问一下，这个安卓手机下载什么软件能听到你的节目？
好的，这个技术上方面的问题我们稍后会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您挂线之后告诉您。那么针对香港这次的选举，您有没有什么意见要表达吗？陈宪。
啊，这个我没有。
没有，好。好的，谢谢您。好，谢谢您，上海的陈先生。稍后我们请工作人员来答复他的这个问题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接下来这位灯火西时的网友说，港人是有骨气有脊梁的中国人，要好好说话，香港人都可以谈，如果中共要来硬的，那么街上见。而这位向往自由网友说，出了任何问题，中共从来不反省自己，从来都把责任推给天灾、民众、外国，他们从来没有任何责任，总之他们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还有这位署名 China Half Free 的网友说，林郑不会独立调查警察，如果得罪了纪律部队，他也没有最后的支持了，只能走中间路线。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想请教这个小明先生啊，小明先生，刚刚我们也有网友说，这个中共是从来不会反省自己的。这一次的选举结果出来以后，我们看到在美国这个对华政策属于强硬派的学者张家敦先生他就说了，他说习近平对香港的强硬政策已经导致他在香港的盟友纷纷的落马，那么如果他不再改进的话，接下来习近平是不是也要把他自己搞下台了呢？那么张家敦教授的这一番说法，我想请小明先生谈谈您怎么看。还有刚刚网友也说，这个中共他们从来就把责任是推给天灾、民众或者外国势力，您的看法？
好的，我先回答公众的这种说法。实际上公众对中共的认识是很深刻的，甚至在很多情况下超过一些专家和学者。中共历来是这样的，而且他们有一个特点，是总是把经验当教训来看，把教训当经验来看，从反面来理解这个事实，所以他们不可能真正的去什么向民众来道认错，这个可能性是几乎不存在的。那么关于张家敦这个说法，应该有一个特别的限定条件，习近平在香港的盟友落马，那是因为香港还残存着相当的自由和民主，也就是说香港的民众有一定的选择权，这个时候导致了香港的一些亲共的分子们的落马。可以想象，假如中国大陆也有类似香港的这种选举制度，那习近平下台绝对没有意外。但是问题现在就是在于中国大陆的情况跟香港还有很大的不同，习近平的权力他并不依赖民意的支持，而是取决于他对暴力系统的掌控。从刚刚结束的四中全会可以看出来，习近平的权力还算比较稳固，所以在目前情况下，习近平下台这种可能性目前还并不大。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习近平他上台以后，在处理很多的重大的内政外交问题上犯了很多错误，比如这次香港危机上，习近平可以说是没有一步走对。这也习近平这种操作肯定会对他在高层的威信权威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会动摇中共高层对他的信心，特别是动摇他的那些亲信们对他的信任和信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或许会产生某些人呢会产生彼可取而代之的想法，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所以呢，就是说中共内部未来如何，这个还很值得观察。
嗯，
谢谢。
好的，那么桑普律师，我想请教您的看法。那么您对于这个香港这次区议会选举的结果，震撼了北京之外，它对于北京的这个高层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呢？
我觉得冲击是相当大的啊，因为这个无论是包括我在内啊，还有那个中共在内，我相信他们都是有个惊讶的方式来做。我是惊喜，他是那个惨叫哈、啊。但是问题是，他们的惨叫会这么容易发出来？不会，共产党会内敛一段时间，他不愿意发出他的怒吼。但是我觉得，共产党会用又软又硬的方式来对待香港人。软的就是像现在那个林郑月娥今天宣布的，可能有机会成立一个独立检讨委员会。啊，众所周知，这个独立检讨委员会呢， 不是调查责任的，他是当一个历史学家，好像大家去看一个历史事件它的起因啊，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良的，顶多是这样子。这是仿效英国当年2011年那个骚乱的时候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做，是他声称的。但是这个独立检讨委员会，并不是调查警察的责任，也不是调查那抗争者的责任，而是说这个运动的缘起是什么。这个不用调查，不用检讨，大家都知道嘛，是送中条例嘛，是不是？所以他想把这个水搞浑，所以想做这个事情，也希望分化我们，所以做这个软工，但我觉得是注定失败的。
嗯哼。
第二个呢是硬的，大家知道全国港澳研究会的副会长刘兆佳最近接受那个日本媒体产经新闻的专访，他说中国应该考虑在香港设立情报机关，仿效英国殖民时期的那个政治部，也仿效现在澳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是要压制举报敌对分子，收集情资，及时告发，甚至要求香港主动制定法律，甚至去考虑用国安法直接适用到香港来，就中国的国安法适用到香港来，甚至量身定制一套法律来做。你看这个东西是完全把19届四中全会后面的公报把它具体化。那有一位评论人叫陈翔，也是讲到中联办现在有一个警务联络部，所以这个警务联络部会不会被赋予执法权，这个是一个大问题。还有这个国家部级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不会跟现在这个中联办的警务联络部，甚至香港特区的警察署、警务处去对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疑问。如果真的落实的话，我相信这个是对香港最硬的功力，是没有立23条的真正的这把像整个中国的制度适用到香港，中国一国两制已经完蛋了。但是我相信它更加会再完蛋一次，因为它很显然的是把中国跟香港之间的那个边界泯灭掉，那这个情况是香港的悲哀。但是我相信中共的那个文攻武攻会一直进行到底，而且香港要做好这个准备，要抗争到底。
是，我们今天看到也有很多的新闻报道说今天港人持续的走上了街头，不过从港警的反应看来，似乎他们有一些缓和的迹象，并没有对这些示威群众发射催泪弹或者是相关的比较激进的这样的一个驱散的手法，所以未来香港的局势我们也要持续的再来关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网友，他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他说香港的民主选举给中共带来了震撼，因为中共会很快撤换香港的中共负责人。香港民主选举的启示是司法独立是民主选举的首要条件，香港的独立法官可以顶住中共压力，宣判禁蒙面法违宪，为香港民众提供了法律和制度的指引。但是中共培养的法官难以胜任，为中国民众来提供最基本的法律秩序，例如人身自由和财产自由。中国法官群体仍然是中共的奴仆，而不是与中共地位平等的自由人。我向香港的法官致敬。那么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桑普律师我们想继续请您先来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在很多人说港人现在在热烈的庆祝泛民主派取得这个重大胜利的同时，也有很多人呼吁不要忘记这场胜利带来的背后的代价是这几个月来一些香港抗争者他们牺牲了生命或者身体受到了重大的伤害所换取来的代价。也有人更说更不要忘记香港它仍然是作为中共治理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它仍然存在很多根本性的问题。接下来香港该怎么走？那么我想请桑普律师能不能简单的谈谈您的看法，大约一分半左右的时间。桑普律师
要怎么走下？对，嘿，对。
对，我说接下来香港应该怎么走？
那个、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想说要怎么走下去，一定是一定要坚持抗争这一条路。我们想啊，如果说遇到了这个转折点，因为很多人都说这个1124的选举是一个合理非的一个大胜，那永武要怎么走下去，我们怎么去肩并肩去这样做。我的建议是希望说设定一个期限，比方说一个月为界，这个月里面我们暂停一些冲击的做法，但是要求民政月额民意已经很清楚了，你就答应五大诉求，否则整个浪潮会再起。
嗯，
这个好处就告诉大家，主动权掌握在示威者手上，而且给足你时间，国际的声音也会进来支持我们，而且我们的那个疲惫跟那个伤痕，尤其是勇武，很多已经累翻了，希望通过这个时间有个休整之后，累积足够的民意再出发，这是我觉得一个重点啊。那如果说不做，那坚持一个片段的断续的抗争，好像昨天晚上也有一定，今天也会有一定的一个程度的抗争，这个会有，但我觉得说会有个精疲力竭的问题，所以我希望说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我的方案。那不代表说你们就继续现在的做法是错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我起码说在策略上可不可以精明一点去处理，因为只有在我们掌握主动权来做这个时候，自己自发的去做，因为现在没有大台嘛，所以自发的这样去做的时候，我觉得说这个效果会吓倒中共，而且是把这个运动继续延续下去。
嗯哼，好的，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美国方面，在国会里面我们有很多的美国国会议员也针对香港这次的选举结果纷纷在星期一陆续的表态啊。这个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他曾经在今年香港这个抗争爆发之后也到香港去参观了，去这个了解了现场的情况。斯科特议员他说呢，争取民主的抗争不会消失，习近平和他的傀儡们必须要意识到他们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才是造成民众抗议的原因，习近平必须立即回头并且履行他的承诺。接下来我想时间进入到最后一个阶段，我想请两位嘉宾跟我们谈一谈的就是北京方面他到底会如何的继续进行他对于香港的治理。我想先请小明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有人说北京他到底会如何的来处理对港政策，他是会顺应民意吗？看来不太可能，还是说因为被香港这次选举的结果给惊吓了，所以他很有可能加大他的尺度，加大对香港任何事物的有关控制，他的政治控制。小明先生，能不能请您一分半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好的，中共现在如何应对，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按照一般的规律，中共当局是不会对民意做出正面反应的，我前面说过，他们总是从反面去理解民意。具体到习近平这个人，他在所有的重大问题上几乎无一例外的都采取了最糟糕最愚蠢的应对方式，所以事到如今，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对习近平抱什么希望。但是我们注意到一点，香港又不同于中国的内地，习近平他的政策的回旋余地非常有限，就是说关键是中共一直依赖暴力，依赖直接暴力，用暴力来维稳，而这一点在香港这个地方他并不具备这种环境，香港毕竟有相当的法治基础和自由环境，所以不仅香港的市民他习近平无法征服，另外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香港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比方说美国刚刚通过的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这对习近平来讲也是一个相当大的制约，所以现在习近平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就刚才前面桑普律师提到的，他可能会强推什么把国家安全法强行在香港实施，类似这种措施，我想他只能会把局面搞得更加严重，就是这种习近平他很有可能会采取一些简单粗暴的方式，但是究竟到什么程度他大概会很有顾虑，因为这些方式不可能在香港解决问题，这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怎么能够把这些政策落实，他不像在大陆有从基层的掌控一直到各级的掌控一直到暴力的支撑，在香港他没有这些体系，所以他的这些政策即便推出政策来也很难落实。习近平我个人感觉他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谢谢。
好的，那么桑普律师，在您谈谈您认为北京将来要如何来处理这个对港政策前，我们在这里有一位网友冯伟斯特，他说了，他说北京向香港展示了半年的武力，而香港向北京展示了一天的选举，香港给北京指明了一个发展的方向。我想请桑普律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当然您认为这个未来北京在处理对港政策上也是不容乐观的，能不能仔细谈谈您觉得未来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或发展吗？
这个是很害怕、愤怒，而且会加强对香港人的打压。刚刚我说到软攻、硬攻都有，具体的我刚刚也讲了。但是我想讲一点是说， 中共害怕的并不是那些冲冲子，并不是勇武，并不是那些游行示威，而是他发觉到通过这个选举，这么多人已经出来投票，是主流民意彰显给全世界都知道说，六成的香港人支持示威者，支持五大诉求。这个地方他发了二十几年的洗脑的一个做法，希望我们粉碎我们的这一种啊，对于自由的向往，他觉得是失败的。这一种挫折，他会转化成一种愤怒跟仇恨，他会对香港人呢，施予非常大的压力。我绝对不会轻视这个他的那种发飙的那种暴力的。但是我相信，香港之所以还没有完全垮了，像好像特朗普总统说的，就是他跟习近平讲一句话。14分钟内，那个100万的解放军可以抄到香港来，他把它铁消掉了。可能这个地方有点夸张啊，但是肯定有一点是没有错，是因为美国跟西方国家的那个支持跟关注。刚刚小明先生讲到这一点，这一点很重要。三星连珠是我们香港抗争的必要，香港人的坚持，中国的继续的衰退，还有美国跟欧洲国家的共同的关注跟澳元，其实三个东西都是缺一不可的。现在香港的坚持跟勇气是非常大，我希望能够坚持下去。但问题是，中国的国力、经济下行的衰退速度有多少？美国跟欧西国家的那个对香港支持会不会加强？这两点都是缺乏的，甚至不足的。所以我希望说后两者能够加强，才能够解救香港的困境。
好的，桑博律师，最后我还想请您一分钟时间跟我们谈谈。我们有一位向往自由的网友，他说：“说实话，我希望香港的抗争可以影响中国大陆。如果对大陆没有影响，我会觉得比较失望，觉得香港抗议好像没有什么用处。”那么，桑博律师，也有很多人说，过去5个多月来，很多的中国民众他们在中共官媒的引导下，对香港的抗议者有很多的批评。那么现在这个区域会的选举结果，您觉得有可能改变这些中国民众的想法吗？那么这场用民主选举传达的呼声，有没有可能在中国大陆在民众间起到一些一定的作用呢？
作用是挺大的。你看到他当时把中大的那些中国的留学生移到中国去，是因为怕那些成为香港这个人的见证人，所以这个事情已经传了。而且我听到很多那个消息是，中国很多的大学他的微信微博里面已经传了，香港人很勇敢啊，香港人是这6个月以来的抗争是让他们眼前一亮，他也很想知道发生什么事。刚刚有多少的朋友打电话来，都想澄清，或者留言给我们节目，都希望澄清香港发生什么事。我希望香港这个自由运动能够影响到中国国内的民众，也争取他们的自由，争取他们的人权。因为香港人能做到，他们可能更辛苦更努力，但是他们要开始做，勇敢做。香港的勇敢展示出华人不是一个没有勇敢的一个民族，可以绝对可以勇敢的做一些抗争暴政的行为，所以希望他们能够做得到。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桑普律师。那么节目最后我们也有大约1分半钟左右时间，也想请小明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到底这次香港区域会选举的结果不仅仅是震撼了这个北京的高层，您认为在中国社会在民众之间它可能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很多的媒体都分析说，这可能更加深了很多在中国的民众他们的一种对于这种维权或者对于当局抗争的这样的一种信心或信念，您怎么看呢？如果今天中国的14亿公民都能拥有选票，我们有可能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好的，我先说，刚才呢，就是你刚才说到这个中国公民的情况，从我在网上很注意的浏览了一下，在很多关于香港的重大新闻后边，来自内地的一些民众的留言，特别是当天香港投票结束的时候，那个投票结果揭晓的时候，我看后边很多留言，那么有很多人我感觉到他们的这种被震惊了，因为和他们以前得到的宣传的概念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事情上，一个人如果感觉到被欺骗了，那么他们意识到被欺骗之后，他们会对骗子会非常的愤怒。我想这是中共给自己在挖坑。 那么关于中共集团，我们都知道，由于他们这几十年来对权力的垄断和逆向淘汰机制，导致中共统治集团越来越弱智，越来越低能，所以这一点在香港危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但是呢，这种弱智和低能呢，让他们下意识的更加强化了对权力的这种垄断。
好的。
而且我可以想象，香港这次选举会让中共统治集团会更加的恐惧民主选举。
好的，我们谢谢小明先生。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我们为您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在香港的桑普律师，还有小明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呢，时事大家谈节目要来和您探讨的是贸易协议与否，美中关系是否只会更糟？欢迎您按时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